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黑暗到光明的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张安康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。我今年70岁，1994年3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大法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办的讲法学习班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李洪志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把泡在苦水里的我捞了出来，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在同庆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之际，我响应明慧网征文，与大家分享这段从黑暗到光明的人生经历。第一部分，掉入苦水里。我丈夫39岁那年，因胸痛到医院抢救期间，突然心跳骤停，心脏停跳26分钟后，经全力抢救又有了心跳，但因停跳的时间太长，大脑缺氧导致大脑萎缩，脑细胞坏死了，他谁都不认识了，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，就是一个植物人。后经悉心护理，丈夫慢慢醒了，会走路了，但人却傻了。那时的我30多岁，争强好胜的心极强，面对这样的丈夫，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教他。我自己带着7岁的女儿，可想今后的生活会有多艰难。每天面对一个低智能的丈夫，一个年幼的孩子，我不甘心这样过生活，慢慢陷入到极度痛苦之中，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我睡不着觉，整夜的想怎么办，身体也随之垮了，精神有时恍惚，不想活了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死的念头。一年多后的12月份，有一天10点多钟，我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，孩子看我情绪不对，在后面追我，他在路口抱着我的大腿哭着说，妈妈你别走，妈妈你别走。看着年幼的女儿，不知将来孩子怎么和一个傻爸爸生活下去，我精神上的痛苦已无法承受了，得了抑郁症。我没有了笑容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，就是觉得自己整天在苦水里泡着，苦啊。第二部分，找到光明的路。我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候，身体贫血严重，严重失眠，就要倒下了。一位朋友看我这样的状态，给了我一本法轮功。我看完还书时，朋友又给了我一张票，说是法轮功的学习班，你去听吧。那是1994年3月，李洪志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法轮功传功讲法班。从第一天我走进礼堂，只要往座位上一坐，就从腰部往下一直跑凉风，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随之晚上我能睡着觉了，人也有精神了，不想活的念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后来转法轮出版，我每天都要学两讲，把我脑海里存在的一切为什么的疑问都解答了。我明白了，心情好了。4个月后，厂里职工做体检，发 发现我鸡蛋大的子宫肌瘤不见了，也不出血了。师父教我们从做一个好人开始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做一个无私的人，高境界的人，一切为他的人。法轮大法打开了我的心，我脸上又有了笑容，心里总是有愉悦幸福的感觉。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，让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路，返本归真。我从前半生的苦转变为后半生的甜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丈夫又活了8年后安详去世。第三部分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。1994年3月，我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班，每天晚上7点开始，2个小时的时间。第三天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，真正往正道上修炼，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，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听完课后，我骑自行车往家走，正回忆着刚刚讲课的内容，心里挺高兴。我心想，有师父保护真好。突然感觉后面左侧被什么撞了一下，自行车失去了平衡。因为惯性，我连人带车被撞上了便道。便道上1米左右远就是花池子，眼看就要撞上，突然又感觉有人把车一下子摆正了，自行车顺着便道往前滑行，我也没摔下来，一直坐在车上往前滑。这时我抬头往前看，一辆摩托车飞速驶过，突然摩托车扭头向我驶来，停在我面前。骑摩托的是个小伙子，对我说，大姐，撞坏了吗？我不是有意撞你的，去医院看看吧。我笑着对他说，小伙子，我没事儿，只是你骑得太快了，多危险，没事儿，你走吧。就这样我继续骑车回家，一路上我别提多高兴了，心想是师父保护了我。2003年，我一个弟弟因摔倒肋骨断了，把肺扎破，大出血，因失血过多休克了，呼吸困难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家人都急得不知该怎么办。那时弟弟才47岁，我当时就求师父救救我弟弟。后来弟弟的血止住了，他慢慢的好了起来，也没做开胸手术。弟弟在医院期间，一次我在医院守了他一夜，早上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，经过一段下地道的下坡路，突然感到我车后被什么撞了，我整个人从车前飞了出去。在身体快碰到地面的时候，我想我没事儿，我整个前身向下，好像地上有个海绵垫子一样，我趴在上面。我赶快爬起来，全身哪儿都没破，只是衣服上有点土。回头一看，我的自行车在离我2米多远的身后，已经有几个路人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，自行车的整个前轮都卷了。再一看，有辆摩托车倒在地上，压在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腿上。路人急忙把小伙子扶起来，一看，小伙子着地的那条腿穿的牛仔裤都被磨破了，腿也破了，直流血。小伙子吓得都要哭了，只跟我道歉。我当时看小伙子摔得挺可怜的，就安慰他说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我没事儿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讹你的。可围观的人不干了，都说，大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别看你现在没事儿，内脏如果摔坏了，回家后就麻烦了。所以有的人问小伙子有多少钱给大姐，有的人要小伙子传呼机号码。我说什么都不要，叫小伙子走吧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让他快去看腿。小伙子一听我让他走，就赶快推车走了。我的自行车报废不能骑了，我就打了一辆车回家了。当时摔得那么狠，我不仅没摔坏，而且哪儿都没破，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。3. 2017年12月，有几天挺冷，一天我骑车去照顾母亲，突然在后面被车撞了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连人带车躺在了地上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就听有人叫我，大姐，听得见吗？ 别躺地上，挺冷的，能动吗？咱上边上去。我睁开眼，看见身后有一辆大的残疾人电三轮车，还有一辆救护车。这时已有几个人把我扶到路边坐下。我说不用去医院，没事的，救护车就走了。交警打电话把我女儿叫来了，非让我去医院做检查。因看我头上起了个大包，而且我开始恶心呕吐了。几个人把我送到医院，做了脑 CT， 说是脑出血。我住进了医院，这时我就开始没有意识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后来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醒了，看到一个大夫问我叫什么名字。大夫说，你现在脑出血，需要做个手术，从头上打孔，把血放出来。我说，我不做。大夫又说，你现在血压很高，血放不出来会引起脑水肿，那就麻烦了。我说，不做。再后来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又醒来时，问家属，知道自己是在急救室，并且我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。那时我头脑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头又不能转动，动一点儿就晕得不行。师傅的讲法我也想不起来了，我心里求师傅救我。我叫女儿回家把 MP3 拿来，我要听师傅的讲法录音。我戴上耳机，不停地听师傅的讲法，渐渐恢复了记忆。等我能坐起来了，我就叫女儿送我回家。我说，回家练功好得快，我有师傅管，很快就会好。就这样，在医院住了5天，我就回家了。走时，大夫叫我女儿签字，说保证以后会有后遗症，吓得女儿都哭了。回家后，我什么都不想，就是相信师傅能救我，我什么事都不会有，我没有一丝担心。我整天捧着大法书看，不愿放下，整个身心都融在了大法里，美妙极了。我坚持练5套功法，开始腿不能站，就坐着练，没几天就能倚着大柜站着练了，头晕没劲儿等症状一天一个样的好转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，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，法轮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。1个多月后，我完全恢复了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不仅如此，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加强了。以前我背过转法轮，可总也记不住，就放弃了。现在我又开始背了，记忆力特别好。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。写到此时，我感恩的泪水已经流了下来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，但那时的情景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我没有一丝的害怕，就是信师信法，奇迹就发生了。我出院1星期后，交通队要给解决问题，把双方都叫去了，是我女儿去的，因为我还不能动。去之前，我了解到撞我的人是残疾人，50多岁。他跟交警说他有病，是低保。我跟女儿说，他虽然把我撞了，可他也不是故意的。50多岁了，也没有退休金，又是个残疾人，多可怜啊！咱千万不能讹人家。听交通队怎么说，多一分钱都不能要。我女儿到交通队后，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交警放了路边的监控录像，女儿当时就哭了，说撞得太狠了，幸亏后面没有汽车，否则后果不敢想象。交警说对方负全责，问我女儿怎么解决，说说想法。我女儿说，我出来之前，我妈一再说不许找人家要钱，我妈自己现在还没好，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她还可怜别人。我妈这次住院医�疗费都是自费的，花了3万元，还不算其他费用。我听我妈的，要做个好人。最后，那人同意给了我医疗费，其他费用我们一分都没要。那个撞我的人和他儿子特别感激，连交警都说，你真是遇上好人了，像这样的交通事故我处理的多了，你这事儿没有20多万解决不了。什么损失费、营养费、后续治疗费、家属误工费，人家都没要， 那个撞车人和他儿子都快给我女儿跪下了，一直说谢谢你妈。在利益上，我们不仅没有动不好的念头，反而替对方着想，因为这是大法师父教我们的，我只是按照去做了。所以后来我的身体迅速恢复，连头盖骨裂了都不疼，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。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我太善良了，也太傻了，就应该多要几万元。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所有人讲大法的美好和神奇，讲大法师父的伟大。师父叫我们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并要做到。如果这个社会这样的好人多了，那会给社会带来道德回升。可是江氏集团利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，打压善的一定是邪恶的，中共完全就是个邪教。我的家属通过我的实力真正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尤其我女儿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救了我，还经常买水果供师父。我弟弟说，姐，你都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，脸都肿了，是紫色的，把我们都吓坏了，血压200多，你又不同意做手术，大夫说有危险，你昏迷这两天把我们吓死了，没想到你好得这么快，而且什么后遗症都没有，法轮功真的太神了，你以前总给我们讲，我们还不是特别相信，现在全信了。我说那就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三任领导拒绝为难法轮功学员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日。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为共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我讲一讲我的三任领导20多年来拒绝迫害大法修炼人而得福报的真实故事。第一部分，第一任老领导为我抵挡了两股压力。我工作后的第一任老领导现在已经退休多年，当年正是中共迫害大法弟子最残暴与疯狂时期，我的公公出于对中共淫威的恐惧，私下找我单位领导沟通，让他给我施压，逼我放弃修炼大法，却被老领导严厉拒绝了。上级部门得知我修大法，也找老领导谈，对我练法轮功得要个说法，也被老领导义正言辞地怼了回去。老领导对我公公和上级部门的人说，他练不练法轮功属于他个人的信仰自由，我作为他的领导只负责他在单位的工作，他的工作无可挑剔，为人和善，也不拉帮结派，我无权干涉他的信仰。再说我也从没看到他在单位练过什么功，他回家后就不归我管了，再说我也没这个权利。就这样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，我没再受到任何来自家庭与上级各方面的压力与骚扰。5年后，老领导到了退休年龄，他在北京买了房子，与老伴儿搬到北京居住，他的儿子和女儿各自在北京也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，并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。现在老领导有了孙子和外孙，在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期，老领导和全家人都很平安。我之所以了解老领导的这些具体情况，是因为每隔2年，他和老伴儿就会回家乡来住一段日子。每当他们返乡，我都会带上礼品去看望二老，他们总是很开心地笑着说，来了就好，还买东西干啥？我说，您在位时，我不好意思买东西来你家看望，现在您已经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了，我来看您是应该的。 第二部分，第二任领导顶住了政法委的威胁。老领导退休后，接替他位置的是原单位的一名副手。他上任后经过三年的努力，单位有机会被评为全省文明单位。然而在审批的当口，单位里几个人想通过迫害法轮功作为政治资本，气焰非常嚣张，扬言三年之内转化单位所有法轮功。那次是各地区政法系统都参与其中。上级政法委书记找单位领导给他施压，让他逼迫我写所谓转化书。这位领导也同前任老领导一样，严辞拒绝了他们的非法要求。他说，带领大家认真工作是我的职责，我有什么权利去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信仰呢？再说他的信仰并没有给单位工作带来任何负面效应，相反，他多年来一直工作在第一线，从没提出过任何调离岗位的要求。对单位这样一位好同事，我做不到你们要求的。政法委书记就说，你做不到没关系，把他交给我们，我们与他谈。领导很严肃地说，交给你们谈什么？对方说，我们只是见个面，让他做个保证。领导说，向你做什么保证？我才是他的直接领导，我还没找他谈，我还没让他做什么保证，你们有什么权利找他谈，让他做什么保证？最后，那个政法委书记拿单位即将被审批为省级文明单位作为要挟。领导也一再坚持他的初衷，说不许他们找我，更不能让我写什么保证。那个政法委书记说，你这种态度会影响你的前途，你这么保他会影响你的发展的。领导好像连想都没想，立即就回答说，影响不了我。就这样，又一轮狂妄的迫害气焰在领导的正义坚持下消退了。这位领导在继任老领导的职位十年后，被提升为上一级局的局长，真应验了他的那句，影响不了我。后来我得知，第二任老领导被提升后不久，他被检查出一种类似绝症的病，医生说要等到症状稳定后再入院做全面检查，决定是否能做手术，而手术的成功几率也不是百分之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按时去医院做了详细复查，结果出来了，医生告诉他没大事儿了，意思是说他的病缓解很多，已不再是绝症了。全家人喜出望外，这是他保护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孩子高中毕业后轻松地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毕业后顺利考上研究生院，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这位领导现在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和睦。在疫情猖獗的这几年，尽管他经常外出开会，一直安然无恙。第三部分，第三任领导按照我的意愿拒绝执行迫害指令。在第二任领导升级为上级局的局长时，单位又迎来了一位新领导。这位领导年轻有为，后来得知他在来我单位之前就已经明白了很多大法真相，这也是大法弟子多年坚持讲真相的成果。他来后，协党就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另一种迫害方式，就是所谓的清零行动。大部分大法弟子遭到各地的610及社区居委会肆无忌惮的骚扰迫害。我单位的领导也接到政法委通知，要我在一份不再修炼法轮功的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字，并要求附上我的照片或视频传给他们。为此，新领导就约我去单位和他见面，说想听听我的想法，看看我的态度。我去了，发现与我见面的有三个人， 另外两个人是单位的同事。我对年轻领导说，我知道你是明白大法真相的，在压力面前都是考验，是每一个生命对大法被迫害这个重大问题的表现。你具备支持正义的理由与能力。你应该知道，早在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，公通字2000-39号文件中明确了14种邪教，法轮功不在其中。为了让国人相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对的，罗干一伙就编导上演了一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的闹剧。可是他漏洞百出，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通篇都是在教导修炼人要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在社会风气急速下滑的今天，做一名自律不随波逐流的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都坚信师父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明确地告诉弟子说，练功人不能杀生。师父还讲过，自杀是有罪的。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试想，哪位坚信大法的人却去做那种根本上违背大法要求的事呢？再想想，当时江泽民利用中共政权诬陷迫害法轮功正疯狂的时期，自焚骗局对谁最有利呢？如果法轮功真能让人痴迷到如此地步，为何世界各国很多民众，包括很多掌握了高科技的优秀人才，在此后不断地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呢？难道他们不会分析，不会明辨是非吗？听我一口气说了上面这些话后，年轻领导笑着说，是啊，我知道法轮功的真相，我还看过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呢，我也看到了书中是在教人做好人。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，政法委一再跟我要你的照片，你看怎么办？没想到在场的一个女同事马上拿起手机对着我要拍照，我严肃地一挥手说，你别胡来，你这样做是违法的，在无知中害你自己。他立即放下手机说，好，姐，你不同意，我不会给你拍照的，你放心。我说，我不配合所有无理要求，是为所有相关人员的未来着想，包括你们。我倒没什么，无论什么时候我还是我，而你们却不同。参与骚扰和迫害修炼人，都会为你们自己与家人种下恶果。那样我会很自责，因为我还没让你们真正明白大法真相。一个真明白真相的人，自然就不会配合违法的命令和不合理的要求。这时领导说，对，那我们就不拍照了。随即他手指着一摞印好的东西说，那这字签吗？我说，是不可能签字的，你们也别被那些人欺骗。我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了字，他们拿去可以随意往上填写什么东西，做这种事对谁都不好。我说到这儿，他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，好像他悬着的那颗心一下子踏实了，又感觉他从我们的对话中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，有种发自内心的释然与解脱的轻松感。就这样，双方的谈话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，他还亲自把我送下楼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没打扰过我。这位领导如今家庭也很美满，夫妻俩都很传统正派，孩子也可爱。最近他也被提名作为上一级局的第二局长，工作关系已经调离本单位，职务与职称都同时提上去一格。我相信新一任领导也会与大法结善缘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， 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，那会给人、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。在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之际，仅以此文记录我身边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众多幸运生命中的几个例子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只为众生能得救而存在的我们，真心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真正明白法轮大法真相，善待大法修炼人，因为每个生命的善举会成为他永生永世福祉的源泉。
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从黑暗到光明的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张安康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。我今年70岁，1994年3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大法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办的讲法学习班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李洪志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把泡在苦水里的我捞了出来，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在同庆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之际，我响应明慧网征文，与大家分享这段从黑暗到光明的人生经历。第一部分，掉入苦水里。我丈夫39岁那年因胸痛到医院抢救，期间突然心跳骤停，心脏停跳26分钟后，经全力抢救又有了心跳，但因停跳的时间太长，大脑缺氧导致大脑萎缩，脑细胞坏死了，他谁都不认识了，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，就是一个植物人。后经悉心护理，丈夫慢慢醒了，会走路了，但人却傻了。那时的我30多岁，争强好胜的心极强，面对这样的丈夫，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教他。我自己带着7岁的女儿，可想今后的生活会有多艰难。每天面对一个低智能的丈夫，一个年幼的孩子，我不甘心这样过生活，慢慢陷入到极度痛苦之中，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我睡不着觉，整夜的想怎么办，身体也随之垮了，精神有时恍惚，不想活了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死的念头。一年多后的12月份，有一天10点多钟，我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，孩子看我情绪不对，在后面追我，他在路口抱着我的大腿哭着说，妈妈你别走，妈妈你别走。看着年幼的女儿，不知将来孩子怎么和一个傻爸爸生活下去，我精神上的痛苦已无法承受了，得了抑郁症。我没有了笑容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，就是觉得自己整天在苦水里泡着，苦啊。第二部分，找到光明的路。我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候，身体贫血严重，严重失眠，就要倒下了。一位朋友看我这样的状态，给了我一本法轮功。我看完还书时，朋友又给了我一张票，说是法轮功的学习班，你去听吧。那是1994年3月，李洪志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法轮功传功讲法班。从第一天我走进礼堂，只要往座位上一坐，就从腰部往下一直跑凉风，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随之晚上我能睡着觉了，人也有精神了，不想活的念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后来转法轮出版，我每天都要学两讲，把我脑海里存在的一切为什么的疑问都解答了。我明白了，心情好了。4个月后，厂里职工做体检，发现我鸡蛋大的子宫肌瘤不见了，也不出血了。师父教我们从做一个好人开始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做一个无私的人， 高境界的人，一切为他的人。法轮大法打开了我的心，我脸上又有了笑容，心里总是有愉悦幸福的感觉。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，让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路，返本归真。我从前半生的苦转变为后半生的甜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丈夫又活了8年后安详去世。第三部分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。一，1994年3月，我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班，每天晚上7点开始，2个小时的时间。第三天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，真正往正道上修炼，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，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听完课后，我骑自行车往家走，正回忆着刚刚讲课的内容，心里挺高兴。我心想，有师父保护真好。突然感觉后面左侧被什么撞了一下，自行车失去了平衡。因为惯性，我连人带车被撞上了便道。便道上1米左右远就是花池子，眼看就要撞上，突然又感觉有人把车一下子摆正了，自行车顺着便道往前滑行，我也没摔下来，一直坐在车上往前滑。这时我抬头往前看，一辆摩托车飞速驶过，突然摩托车扭头向我驶来，停在我面前。骑摩托的是个小伙子，对我说，大姐，撞坏了吗？我不是有意撞你的，去医院看看吧。我笑着对他说，小伙子，我没事儿，只是你骑得太快了，多危险，没事儿，你走吧。就这样我继续骑车回家，一路上我别提多高兴了，心想是师父保护了我。二，2003年，我一个弟弟因摔倒肋骨断了，把肺扎破，打出血，因失血过多休克了，呼吸困难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家人都急得不知该怎么办。那时弟弟才47岁，我当时就求师父救救我弟弟。后来弟弟的血止住了，他慢慢的好了起来，也没做开胸手术。弟弟在医院期间，一次我在医院守了他一夜，早上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，经过一段下地道的下坡路，突然感到我车后被什么撞了，我整个人从车前飞了出去。在身体快碰到地面的时候，我想我没事儿，我整个前身向下，好像地上有个海绵垫子一样，我趴在上面。我赶快爬起来，全身哪儿都没破，只是衣服上有点土。回头一看，我的自行车在离我2米多远的身后，已经有几个路人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，自行车的整个前轮都卷了。再一看，有辆摩托车倒在地上，压在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腿上，路人急忙把小伙子扶起来，一看小伙子着地的那条腿穿的牛仔裤都被磨破了，腿也破了，直流血。小伙子吓得都要哭了，只跟我道歉。我当时看小伙子摔得挺可怜的，就安慰他说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我没事儿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讹你的。可围观的人不干了，都说，大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别看你现在没事儿，内脏如果摔坏了，回家后就麻烦了。所以有的人问小伙子有多少钱给大姐，有的人要小伙子传呼机号码。我说什么都不要，叫小伙子走吧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让他快去看腿。小伙子一听我让他走，就赶快推车走了。我的自行车报废不能骑了，我就打了一辆车回家了。当时摔得那么狠，我不仅没摔坏，而且哪儿都没破，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。三，2017年12月，有几天挺冷。一天我骑车去照顾母亲，突然在后面被车撞了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连人带车躺在了地上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就听有人叫我，大姐，听得见吗？别躺地上，挺冷的，能动吗？咱上边上去。我睁开眼，看见身后有一辆大的残疾人电三轮车，还有一辆救护车。 这时已有几个人把我扶到路边坐下。我说，不用去医院，没事的。救护车就走了。交警打电话把我女儿叫来了，非让我去医院做检查。因看我头上起了个大包，而且我开始恶心呕吐了。几个人把我送到医院，做了脑 CT, 说是脑出血。我住进了医院。这时我就开始没有意识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后来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醒了，看到一个大夫问我叫什么名字。大夫说，你现在脑出血，需要做个手术，从头上打孔，把血放出来。我说，我不做。大夫又说，你现在血压很高，血放不出来会引起脑水肿，那就麻烦了。我说，不做。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又醒来时问家属，知道自己是在急救室，并且我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。那时我头脑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头又不能转动，动一点儿就晕得不行。师傅的讲法我也想不起来了，我心里求师傅救我。我叫女儿回家把 MP3 拿来，我要听师傅的讲法录音。我戴上耳机，不停地听师傅的讲法，渐渐恢复了记忆。等我能坐起来了，我就叫女儿送我回家。我说，回家练功好得快，我有师傅管，很快就会好。就这样，在医院住了5天，我就回家了。走时，大夫叫我女儿签字，说保证以后会有后遗症，吓得女儿都哭了。回家后，我什么都不想，就是相信师傅能救我，我什么事都不会有，我没有一丝担心。我整天捧着大法书看，不愿放下，整个身心都融在了大法里，美妙极了。我坚持练5套功法，开始腿不能站，就坐着练，没几天就能倚着大柜站着练了，头晕没劲儿等症状一天一个样的好转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，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。法轮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。1个多月后，我完全恢复了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不仅如此，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加强了。以前我背过转法轮，可总也记不住，就放弃了。现在我又开始背了，记忆力特别好。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。写到此时，我感恩的泪水已经流了下来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，但那时的情景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我没有一丝的害怕，就是信师信法，奇迹就发生了。我出院1星期后，交通队要给解决问题，把双方都叫去了，是我女儿去的，因为我还不能动。去之前，我了解到撞我的人是残疾人，50多岁。他跟交警说他有病，是低保。我跟女儿说，他虽然把我撞了，可他也不是故意的。50多岁了，也没有退休金，又是个残疾人，多可怜啊！咱千万不能讹人家。听交通队怎么说，多一分钱都不能要。我女儿到交通队后，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交警放了路边的监控录像，女儿当时就哭了，说撞得太狠了，幸亏后面没有汽车，否则后果不敢想象。交警说对方负全责，问我女儿怎么解决，说说想法。我女儿说，我出来之前，我妈一再说不许找人家要钱，我妈自己现在还没好，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她还可怜别人。我妈这次住院医�疗费都是自费的，花了3万元，还不算其他费用。我听我妈的，要做个好人。最后，那人同意给了我医疗费，其他费用我们一分都没要。那个撞我的人和他儿子特别感激，连交警都说，你真是遇上好人了，像这样的交通事故我处理的多了，你这事儿没有20多万解决不了。什么损失费、营养费、后续治疗费、家属误工费，人家都没要。那个撞车人和他儿子都快给我女儿跪下了，一直说谢谢你妈。在利益上，我们不仅没有动不好的念头，反而替对方着想， 因为这是大法师父教我们的，我只是按照去做了。所以后来我的身体迅速恢复，连头盖骨裂了都不疼，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。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我太善良了，也太傻了，就应该多要几万元。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所有人讲大法的美好和神奇，讲大法师父的伟大。师父叫我们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并要做到。如果这个社会这样的好人多了，那会给社会带来道德回升。可是江氏集团利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，打压善的一定是邪恶的，中共完全就是个邪教。我的家属通过我的实力真正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尤其我女儿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救了我，还经常买水果供师父。我弟弟说，姐，你都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，脸都肿了，是紫色的，把我们都吓坏了，血压200多，你又不同意做手术，大夫说有危险，你昏迷这两天把我们吓死了，没想到你好得这么快，而且什么后遗症都没有，法轮功真的太神了，你以前总给我们讲，我们还不是特别相信，现在全信了。我说，那就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婆婆的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日。我和婆婆的故事源自于我是个修炼人，我们婆媳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事，近3年的朝夕相处很平淡，但却感动着我的丈夫、大姑姐和小叔子们。婆婆有5个儿子1个女儿，儿子中我丈夫排行老大。婆婆明白真相，她在大法中修炼过几个月，也很支持大法。婆婆84岁后就不能自理了，弟弟们上班都很忙，请来护理的人最后也提出不干了。婆婆86岁后一个人护理也难了，晚上也需有人护理，论条件只能由我家来照顾老人今后的生活起居了。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要听师父的话，放下自我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要修成无私无我的人，所以我没多想什么，爽快地答应了此事。我请了妹妹和我一起照顾婆婆。婆婆刚来时，因为她坐不稳，起床时身体老往右倒，我就说，妈，你往左偏一下就不倒了。可婆婆总是往右倒，我一想，不对呀，婆婆不能自理，她也想坐正，坐不正也不能怪她呀，不是婆婆符合我的要求去照顾她，而是我应该如何满足婆婆的条件去照顾她才对呀。我马上归正自己，最大限度地根据婆婆的情况照顾她。也是刚来的时候，婆婆上厕所，我按常规扶她坐上马桶后就把门关上了，在门外等婆婆叫我。等我听到响声后开门一看，婆婆已经摔地上了，左眼眉及上部红肿了一片。从那以后，不管婆婆大小便都是开着门完成的。刚开始我有点嫌脏，但马上意识到嫌脏也是一颗私心，不符合大法的要求，要修去它。意识到后，渐渐地归正自己，这颗人心也淡了很多。一次，妹妹看到我扶婆婆的举动后说，看我扶婆婆的样子，觉得我对婆婆不善。我有点吃惊，因为我感觉自己没有不善的想法啊。 但我没辩解，本能地哦了一声回应。静下心来查找一下自己，为什么自己会表现为不善？我肯定有不善的地方。这一找，还真找到了不善的根源，因为我想到的是我怎么方便扶婆婆，而不是站在婆婆的角度想如何扶婆婆照顾好她。同时还有不耐烦的人心在作怪，嫌脏的心还没去干净。有这些畏思畏我的心在，行为怎么会善呢？想到此，我改变了自己的行为。大法弟子就是要无条件地按师父要求的做，不管在任何环境下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处处为他人着想。一年以后，大姑姐来看婆婆，一年多没见女儿了，婆婆自然很高兴。大姑姐是个很善解人意的人，到我家后，所有照顾婆婆的事和家务事都抢在前做，我自然是要主动帮忙的。母女之间很随意，只要婆婆有不符合常规的行为，大姑姐就要说她。站在大姑姐的角度看，是她为妈好，可是婆婆就不接受了，说：这才几天，你就这样说我，你看人家某某，指我，照顾我这么久了，也没说我一句。还有她妹，照顾得真的很周到，屎尿裤子也没有一点怨言给擦洗。如果没有她俩姊妹，我真的不想在这住了。大姑姐感动地告诉我这些话，也感慨有信仰的人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。给婆婆洗澡也是我一如既往要做好做到位的事，手受伤了也没有例外过。除非婆婆有特殊情况，或她确实不想洗澡时，才会推后洗澡时间。每次洗澡，婆婆都会感动地说些祝福我的话，我都会说，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，我也做不到这么好啊，咱们应该感谢师父啊。由于上班的原因，我一周有一两天时间不能回家，晚上照顾婆婆的事自然就是丈夫做，怕有特殊情况，所以我就尽量回家。一周一般情况下只一个晚上丈夫照顾，减轻丈夫的负担。初期的时候，婆婆夜间偶尔会起夜，因婆婆声音很小，喊不了人，起床或上厕所都需要按铃，会吵醒丈夫。有时我没听到，丈夫去了会很不耐烦地问什么事，有时还会发火，特别是好不容易扶婆婆起来了，而婆婆只是在马桶上干坐不解便，丈夫就更生气了。我听到了就会主动去帮扶，劝丈夫理解婆婆。一个冬天的凌晨两点过，婆婆按铃，我起来穿衣服，婆婆接着又按铃了，以为婆婆有什么急事，我衣服都没穿好就急着往她的房间跑，忘了门是关着的，就一头撞在门上。到婆婆床前一问，也没什么着急的事，我也没动心说啥，只是善意地给婆婆说，冬天冷要穿衣服，你可稍等会儿再按铃。婆婆因年龄大记不住事，时常会忘了自己吃过饭了，时不时会在凌晨一到五点不等的时间按铃，没有规律。问他什么事，他会问吃过晚饭了没有，或说他没吃饭。开始的时候我会说吃了，给您吃的是什么什么，您忘了？婆婆就不说话了。几次后我就知道了，就会问婆婆是不是想吃东西了，就给她做吃的。婆婆临终前的几个月，多数时间都要起夜，丈夫就直接要我回家照顾婆婆。连续有些天，我晚上八点左右到家，照顾婆婆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了，直到午夜十二点，发完正念后才睡觉， 第二天凌晨4点又要起床了，6点25分前必须出门上班。有时真的觉得很辛苦，但一想到师父的法和师父为弟子们的承受，我就真的是以苦为乐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。那段时间，丈夫时常感动地提醒我去睡会儿，休息会儿。给婆婆稀痰，开始时我也是很嫌弃的，通常有人时我就会站远一点，轮不到我去做，但只我一人时，那也是避不开的事。我想我也不能用嫌弃的心去对待呀，一定要修去它，不要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修自己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就会把心放下，去处理婆婆的事。和婆婆的故事里，自然要谈到和妹妹护理婆婆的事。请妹妹来帮助护理婆婆，丈夫是不大同意的，因我说出了许多利弊关系，他才勉强同意。妹妹和我一样修炼法轮大法，而妹妹开始也是不想领这个差事的，因为她知道自己姐夫的脾气，怕影响姊妹关系。在我的多次要求下，妹妹为我着想，才答应了此事。开始的时候，丈夫时常说些让妹妹受不了的话，有时还会真的把她当佣人来对待，招来换去的。有一次，丈夫当着妹妹的婆婆、姑子、弟媳的面说妹妹的不是，搞得妹妹很没面子。好多次我都看到妹妹的眼泪在眼圈里转。看到这儿，我就避开妹妹说丈夫。好几次，妹妹都坦诚地说：“姐，如果不是修炼的话，我肯定转身就走了。既然来到了这个环境，我就把它当作修炼的环境来对待，听师父的话，修去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人心。我知道妹妹会的，因为妹妹也不缺这钱。”每当天气变化，婆婆都会出现痰多，或头难受，或肚子结结胀的现象。婆婆没有力气吐痰，更没有力气把痰咳出来。一次，婆婆的痰又上来了，这一次痰咳不出来，憋得婆婆脸色都变了。妹妹快速地把手伸进婆婆嘴里，把痰抠出来，婆婆才缓过气来。那痰黄黄的，还有一点硬。给婆婆抠痰的事也是时不时的会发生，妹妹都不会有嫌弃的想法。这些丈夫看在眼里，也在改变对妹妹的态度。我在家的时候就和妹妹一起护理婆婆，妹妹总是抢在前面去做，看到妹妹扶婆婆起床的样子，就像扶小孩起床一样，把婆婆搂在怀里穿衣服，真的很温馨，很亲切的。给婆婆梳头洗脸也是一样细微周到，我都为之感动。婆婆尿裤子或变裤子，妹妹都会快速的给换下，快速擦干净后给婆婆穿上睡裤扶上床，避免婆婆着凉。睡好后就去洗变脏的衣裤。有几次婆婆变多了，妹妹洗完后回到家才看到自己衣袖上还有屎，但从没听妹妹有过埋怨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有好吃的，我们都要给妹妹留一些，避免她忙不过来时没吃的。但通常情况下，妹妹只要婆婆有吃的就行，自己随便吃点，只要不饿就行。如果留下的菜她和婆婆吃不完，她就给婆婆吃好后，自己吃少的，几乎是没有什么菜的那一份，把多的好吃的留给我们下一顿吃。每当看到留给她的菜原封不动地放冰箱里，我就会问她，留的菜你怎么不吃呢？她都会说，我有点吃的就行，多的那个吃了看着也不好看， 留给你们还够你们吃，多好啊！在近3年的生活中，妹妹从没为自己做过一次自己喜欢吃的菜，有时甚至只要婆婆够吃了，没饭了，她自己就煮点面条对付，放家里的水果、零食，她从不吃。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和大法。要知道，妹妹得法以前，也算得上是玩社会的那种人，号称洒哥，好打抱不平，不高兴时和自己的母亲说话都会瞪着眼。师父的法真的太伟大了，把一个玩社会的人熔炼到如此善良贤惠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境界。特别是婆婆后期的护理，妹妹都是背着婆婆进出卧室、餐厅和卫生间的。婆婆也经常会感动地说些祝福妹妹的话。婆婆去世时，整个过程妹妹都起到了所有儿女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她的一举一动和平时里对婆婆细微用心护理的那份善，都在感动着我丈夫。就连婆婆的儿女们做不到的事，妹妹都做到了。最后一个月的护理工资，妹妹说什么也不要，说是姊妹之间帮助是应该的。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丈夫对妹妹的看法。婆婆的后事料理，所有兄弟们都争着多出钱，不要我们付出，甚至让我们有余钱。我们当然不这样接受，和大家同样敬一份孝。表姐打来电话慰问，说二姨妈太有福了，有你和你妹妹的细心照顾，她是睡好觉了，还吃了点东西才走的，真的是寿终正寝啊。料理完婆婆的后事以后，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处理婆婆的遗物。婆婆有一笔钱要均等地分给儿女们，丈夫主动提出妹妹也算一份，全体弟兄姐妹自然爽快同意。私下里，其他经常没时间照顾婆婆的姐弟四家人，共同给妹妹买了贵重金饰以表谢意。至于我，因是长媳，兄弟及弟妹们把我当慈母一样对待，变着花样地给我钱用，我当然不增加他们的负担。大姑姐时不时地给我买穿的，也给妹妹买，不要都不行。对比社会上那些为照顾老人而争吵，甚至反目成仇的事，我非常感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我们遵师命，善待他人，归正自己的言行，使大法弟子的家庭如此祥和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